像屈原老和尚、来国老和尚这种真正参禅开悟的人，现在见不到了啊。而且现在普通一般讲禅呢、啊，都是在文字上打转，都是在嘴把皮上打转，那都是口头禅，口头的禅，不是真正能参的啊。尤其现代的那些禅门的著作看的没有什么用啊。例如把古的祖师们的所有的禅门的啊记录化，把它拿来写注解，这是一种开玩笑。禅门的东西不能用文字讲的啊，它是不离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既然不离文字，就是不能被文字所限定啊。往往他的话是问在大处，八彩问处啊，意在言外。像禅宗祖师所说的，什么是佛法？麻三经。有人问赵都禅师什么是佛法，他说我在青都买一件布衫重七斤啊。您能在这些名堂上能够理解到禅门的道理吗？不可能的啊。这些文字啊都是无意味仪，无意味仪啊，没有味道的。这种无意味仪呀，你要去做过，去揪揪看有什么味道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所以假如真正要学习参禅的人，现在这些用文字上写的那些禅东西不能看，这些都是好像鹦鹉学人言，鹦鹉鸟学着人讲话，不知道意思啊。那么像这种东西真正要参禅的人是不看的啊。所以禅门祖师他不但是不让你看这个禅门的语录，连佛经他都不让你看，叫你单刀直入，下死功夫。所以到了这个末法时代，参禅很难，不敢提倡叫人参禅。我们看虚元大师虚元老上的语录，薛老上的语录，他处处都劝人念佛啊。虽然他也讲禅，有的时候也讲禅门的道理，也叫人怎么样子参话头、看话头，但是他还是很普通的劝人都念佛。意思就是到了这个末法时代，人的根性已经很差啊，这个业障又特别重啊，而事物又特别繁忙，你要他静下来参禅不容易做到，还不如老实念佛啊，好好的看经研究念佛修心，这样子啊还有啊将来还有些把握。假如在禅门上下了几十年死功夫，结果又没有成就，把时间好像是浪费掉了，会觉得很可惜。一方面现在在禅门里面的善知识难得啊，当然现在在台南啊也有什么禅学院呢 啊现在禅也可以办学院，不晓得他怎么教人家参，而教的人不晓得他开悟了没有，这我觉得很奇怪啊。 禅为什么可以办学院，禅只能办个禅堂，办个禅堂，好好去下功夫参，有真正有经验的人来指导他们去参，这才有道理，才算是对的。而禅把它办成学院，而且叫做禅学院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堂。佛法传来之后，一直到现在将近2000年，这是第一次发生的一种名字，一种名目，从来没有过。学院里面只有在文字上下功夫，禅怎么能够在学院里面用文字下功夫？这不是闹大笑话？只要你好好的办禅堂去下苦功去参，才有道理。我们应当知道禅宗啊，他在宋朝的大慧宗高禅师之前，看法头都没有，参法头的方法都没有，不晓得怎么用功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，没有办法体会。那么到宋朝的大慧宗高禅师大慧高，他看人的根性越来越差了，要像古代的那一种的参法是已经没有可能了，不得已他才提倡用看法头的方式，看父母未生之前，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，就是话头啊，看这个话头。现在从这个宋朝大慧宗高提倡看话头之后，很普遍流行，就变成参话头就是祖师禅啊。那么当然在宋朝到元朝明朝开悟的人还很多，清朝还有，到现在可以说了如神仙啊，不敢说完全没有，太少太少了啊。因为这个看话头，现在虚云禅师说现在不是看话头，他说现在的人在参话头，叫做念话头，就跟我们念佛一样，变成念话头了。那么这样的当然他的对参禅就不会有成就，可见参禅不容易。我们现在讲这一篇文字不是要我们去参禅，我们的用意啊，讲这篇不是要大家参禅，主要是说明祖师怎么样的进车后学，学习他的进车的道理来下功夫参禅。假如你自己认为你是上根上智，你不妨去学习，但是上知识难找。假如自己觉得是个中下根性之人，不要勉强，还是看教啊，也就叫你修行念佛拜佛啊，那么这才能够啊比较稳当的得点受用。所以到这里为止，祖师所示之修行方法第一段参禅讲过了，下面是第二学教。学教啊，是入道途径第一是参禅，下面第二学教啊。假如你不能参禅，那你就来学教嘛啊，从教育方面下功夫。学校他还是先只是怎么样的学习入门，然后再劝导大家好好用功。若有中流之事未能顿操，且以教法流经温熏备业，经收玉离传唱扶秧，皆因后来报复文德，时光亦不稀去。这是劝人如果不能参禅，就也就教育啊。若 定啊，假定吧，假定世间有中流之事，显示是中等根性，不是上根上智，也不是下愚，它是个中等根性。中等根性的人，聪明伶俐，文字能通，如果叫他去修顿超的法门参禅，他做不到，不是属于他的修法，他不是这个根性，所以说未能顿超，他不能够修这个顿超的法门，意思说简单说就是不能参禅。那么我们学佛不能参禅怎么办呢？有没有其他的修法？有的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可以入道，多得很。所以祖师劝导我们说，且以教法留心，姑且在佛所说的金玉论三藏的教典里面留点心，下点功夫啊，就是教这个中下根性的人呢，根据金律论三藏教典，从文字入门，所谓一文字起观照，一观照正实相，先从这个文字般若下功夫，温循背业，温是温习，学过的，那么再去继续啊，温这个旧书，下功夫，多读多看，那么实是这样子，能够闻故而知新，寻就是寻找，背业就是经典呐、印度古代呀、没有纸，他没有纸用什么写字呢？印度有一种兽，背兽，背兽的叶很大很大，又很平很厚，古代的人呢、印度古代的人就是捡出这个背叶，背兽之叶、把它写字，不是用笔写呀、就是用这个像刀去刻去画，要刻上去才能留得住，写没办法写的，那都是用刻的从前用贝叶来写经流通，那么现在都是用纸呢。这贝叶是指印度从前没有纸的时候用贝叶去写经，所以佛经称为贝叶，就是由这个原因来叫我们去寻贝叶，就是叫我们去找经论，在经律论三藏里面下功夫，从经教里面去用功，经收义理，要很用心的找出每一部经的经教，收是收情，搜寻搜寻每一部经的经要的地方，找出它的义理的要点来，传唱呼扬，传流传，把佛法流传下去，唱提倡，提倡佛的经教，呼扬敷衍宣扬讲说，意思是说自己先研究，把教理研究通了，自己学习做修行，同时把这个经教讲出来在世间流通，使人按照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道理来学习修行，每一部经都有说这个修行方法，那么自己学好之后可以接引后学，接引后来报佛恩德，接引后来的学人后辈的人呢也根据我们这样子，根据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道理来学习那么能这样子做的话，也能报答佛恩，佛恩 佛的恩德最大。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个佛法自己学通了，自己修行，也能流传出去讲给人家听，就能使佛法流传下去，这就是说法，这就是报佛恩。古德说的，若不说法度众生，是不名为报恩者，是的名为报恩者。假如能够说法度众生，才能真正报佛恩。就是若不说法度众生，是的不名报佛恩。如果不说法不去度众生，就不能叫做报佛恩。翻过来说，若能说法度众生，是的名为报恩者。能够说法度众生，那才能够真正报佛恩，报佛的恩德啊。那么能这样子做的话，时光亦不稀去，时间光阴才不会浪费掉啊，才不会浪费。那么就是说，你能够这样子去在佛法里面下功夫啊，研究教理，如法用功，这个比较容易啊。因为这个教理它是有文字有理路可循的，循着经文的理路来学习才有办法来修行。禅是没有这个理路可循它没有文字的，不能用文字表达的只能以心传心那么因此我们来修学这个教理，有文字可循，这就比较容易啦。那么这样子在文字上面下功夫，时光也不算空过了，吸气就是空过，废止的意思虚空虚啊，浪费把这时光空过，虚气丢掉，好时光把它丢掉没有好好的用功使它成就，这就是叫做气。能够按照佛经里面所说的道理来好好用功也不会把时光浪费掉，也不会空过光阴的意思。必须于此扶持住持威仪，便是身中法器，必定要按照上文所说的戒律教典互相运用来扶持佛法。那么既然是个住持身宝，一举一动都要安置在威仪中有威可敬，有仪可正那么堂堂身相又有威仪，使人升起恭敬之心，这就是便是身中法器。这可以说就是出家人当中住持身宝当中，它是一条长长的植物，一条藤子。如果你叫割藤绕它，叫它要这样直直伸上去，不可能，它没有这个力量。它是一条藤子，小小的，软软的，它不可能自己这样笔直上去。那么它有办法上去吗？能够往上升吗？有一个办法，靠住大树，靠住大树。松是松树，依是依靠。假如这个葛藤靠在松树上，它这个藤子啊跟在这个松树的树头树干，这样子一直上去那么这个松树很高很长，有一千寻那么长，寻就是我们两个手伸指这样的一群呢、一寻就停了，就一寻看人有多高，手多长，这一伸手就是叫做一寻千寻表示很高了， 假定说这个丛收啊，这个松鼠一伸手这样子算，有一千个那么高，有一千旬那么高的松鼠，上种天星这么高的松鼠，可是这个个藤它只要靠着这个松鼠，靠在这个天星之高的松鼠上，它跟住上去，照样它能够高到一千旬，个藤也能高到一千旬。不过这个不是靠它自己的力量，这是靠大的这个高的松树才可能的。这也是说中下根茎的人靠他自己的力量去参禅很难，那么他如果能够靠着这个经理经教的道理啊，以三藏教法来学习，这就好像各藤靠在松树上一样，照样能够高到千斤啊。那么这个比方呢，拿松寿大寿来比这个经历论三藏教典，各藤比我们中下根性的众生啊，我们这个中下根性的众生靠自己修行参禅要求开悟很难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靠住经历论三藏教典，这就容易了啊。那么就像好像各藤靠在松树上一直上去，就是一千旬一千旬也能够上去的啊。所谓腹托圣音呐、方能广益，腹依附啊，托寄托，藤啊，各藤依附寄托在松树上，这个松树就是它的圣因，殊胜的帮助之因，才能得到很广大的利益，上至天庭。那么现在拿法的意义来说，我们学佛的人是个中下根性，没有办法参禅。那么我们附托在教典的正因上，附托在殊胜的教典为因，依靠经历论三藏来学习，那么自己学成之后啊，将来也能广于利益一些众生，讲经说法也能利益众生。恳修斋戒，莫慢毁誉啊，不但是要在教理上下功夫，也要在戒律上好好修持，恳切啊，至诚恳切来修学佛所说的这个戒法斋戒，因为啊，佛是过午不食，食无就是斋，戒指一切戒法啊，在家五戒，八关斋戒，出家沙弥十戒，比丘250戒啊，乃至菩萨大戒同理其众。那么那个你要以戒律为基础，再加以学教，才会有成就的。他这两句话主要是劝人呐、你虽然是研究教理，可不要忘掉戒律啊！不要忘掉戒律，还要精进、至诚恳切修持戒法啊！对这个戒律呀、莫慢毁誉，就是说对戒律你不要怠慢，不要不尊重，慢是不尊重啊啊！毁是毁坏、破坏。你对戒律不要破坏掉，欲不要超越，劣等超越，欲是超越，不要超越戒的范围，要顺着戒法次序来修正啊，不要超出这个戒律的范围。那么祖师还是一再的劝告弟子们啊，后辈人 要持戒，戒律要如法。那么一方面持戒，一方面你有智慧研究教理，这样子才会有所成就。世世生生殊胜因果，假如你能够按照教理去研究这个教典，又能如法持戒，所谓戒助慧为目，持戒好像有两条腿可以走路，足就是脚，以戒为足，以研究教理要有智慧，智慧为两个眼睛，戒足慧为目，以持戒好像两条腿可以走路，而有智慧研究教理，好像眼睛能看路，那么如果呢有持戒，那么研究教典，那么这样子啊，好像如车两轮，好像鸟两个翅膀，就能够飞向虚空啊，自由自在来去，车有两轮就能够运转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世世生生都有殊胜微妙的因果，意思就是说，因教教典去修行，也不可能说是一生就成就啊，也不可能一生就了生死，烦恼一生就断掉，未必，也是要生生世世继续修行的。要生生世世继续修行，那么只要你能够持戒清净，人生就不会失掉。所以戒律里面说，欲得生天上，若生人中者，常当复戒足，勿令有回损。如果你想要升天，想要助人，不管你想升天想助人，都要常常保护你的持戒的脚，常当复戒足，不要使你这个戒足有所毁损，不要破坏，不要破坏这个持戒的这个戒足。那么这样的生生世世都是天上人间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不是一生能够成就，希望能够生生世世继续修行。只要你把人的修因保持端正，没有缺少，那么生生世世在人道上修行，应当是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说呀，就是有修到升天的因，也不要求升天。为什么？生在天上啊，贪住天上的福乐，贪住天上的快乐，他不晓得修行的。一旦升天之后，在天上就享受快乐，不会修行。所以要修行，要在人间，要助人，人道才会修行。人道还得有好的助缘才会修行。不过人道要修行比较容易，天上就难了。升天很难的发心修行，往往一般人升天之后都把这个修行的心牢牢就忘掉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目犍连尊者他是神通第一，当时有一个名医医师啊医生啊治病的，有个名医叫做七坡，有些地方翻作七月，这个名医七坡呀，他是国王的御医，他在世的时候也懂得佛法，也皈依三宝，他是跟目犍连学的，是目犍连尊者的弟子。 那么后来这个七波死掉了，这个名医七波啊死掉了，死掉就升天，因为他一生学佛啊很布施，那么因此啊以这个福德死掉就升到桃李天啊，升到桃李天去享受了享受。有一天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个风湿的毛病啊，背痛啊，那么目犍连就说，那我去找七波来，叫他来啊跟佛治疗，因为佛平常他示现在人间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，也会有的时候有小病苦的。那么七波没死之前，平常时啊，如果有少少有小问题，七波就来替佛治疗。那么这一天七波已经死掉了啊，那么目犍连就说没关系，他现在在天上，我来找他了啊。那么这个目犍连就用他的神通啊到桃李天去啊，要找这个